回到美国还是很精神。我说什么人呢？这是，他比我还厉害。他这是他整整比我大一圈啊。他46的，我58的，刚好比我大一圈12年。所以这个人是不得了的一个人，也是精神特别充沛的一个人。我还以为我算是已经很厉害，他比我厉害多。好，可以，你先分享吧。今天虽然没精神，也可以分享一些今天听到什么东西，好不好？
牧师，我听到你说那个提问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也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人。然后我有时候，提问的时候会觉得自己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提的是一些不大属灵的或者不大友好的问题。那想到这种时候，我就不敢提问题了。我就想问一下牧师吧，就是你如何分辨一个人他提问题的本意呢？就是好像有时候有些问题提出来，好像就会被认为是很悖逆，然后不听从神的教导那种问题。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个吧，还有一个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说，保罗去宣教，他都会在一个地方待，蛮久的时间，然后他还会在那里有建立教堂。然后会写信给他们，然后当时交通不发达，还会反复的过回去再看望他们，这样子。所以我想知道，我们教会去土耳其宣教，将来的看见是不是也是像保罗这样？比如说职堂或者是长期的一个探访，不断的有联系的这一种。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想知道说，我们的宣教跟圣经当中的宣教有什么不一样呢？没有了问题，两个问题，
好，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你记得，哎，你别跑啊，跟你说话，可以。
不是我不想露脸。
露脸吧，你跟不
不
熟悉
行，
的问题，
我太憔悴了，
没关系了。这也是一个跟你的问题相关的问题。你露脸的本身也在提问题，提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跟什么有关呢？呀，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但是这两个问题中间的内核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信心。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你做什么，总要出于信心。如果你所做的不是出于信心，是忧虑，神就不喜悦。但是如果你所做的是出于信心的，熟又如何呢？对不对？你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提一个问题，你在提问题以前，你问自己了：我是出于忧虑还是出于信心？这个你是可以知道的嘛？若是出于忧虑，那我为什么问了就不问了嘛？既然不讨神喜悦，但是如果问的问题是出于信心，我愿意学习，我愿意装备自己，我愿意容神一人，Why not? Go ahead. 谁又敢瞧不起你？谁又敢批评论断你的居心呢？所以自我评估的就是：我宁肯在信心中显得愚昧，也不在忧虑中自我感觉良好。听懂的意思啊？ 就是人这一生啊，无论行什么做什么，总要处于信心。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先听着，我先去拿一杯水啊，等我一下。所以可以，今后你无论做什么事，包括你提问题，你唯一自我衡量的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吗？若是，往前走了，谁怕谁呀？为何要惧怕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到去，我们去短宣也好，长宣也罢，访宣也好，或者助宣也罢，无论是怎样的宣教的统大范围统称为去宣教，宣教的本质是什么？出于大使命嘛。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你应该会背的吧？第一句话是什么？可以？
不会，牧师，我不会背。
那你要背了，这样的经文你不会背，那是要打屁股的，知道吧？所以你们要去，记得吧？记不记得？所以你们要去，你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你是基督徒，我们所活的就是这个大使命啊，我的远近活的就是这个。所以福音使命的原则就是所以你们要去，这是第一，这是你的起始点，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但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很清楚，显而易见，属撒旦的人呢是最不喜欢上帝的儿女走出去的。你待在家里好了，哪也别去了，这家不也一样传福音吗？对不对？很多这样的话，这样的声音呢是撒旦喜欢的。撒旦最怕就是每间教会都派人出去传福音，所以你们要去，去与不去区别在这里。好，那去做什么呢？本身教会就是个学习。如果你教会是一个诚实的教会，你就要接纳本身教会也好，人也好，牧师也罢，我们都是一个学习，都是一个谦卑，都是个尊主的道而行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要去。第二点，在整个大使命的经文，这两节经文当中最核心的经文就是做主门徒，做门徒。做门徒什么意思呢？门徒的意思就有人去做学习如何做门徒，那就有人训练人如何成为主的门徒。阿们。所以门徒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一个做门徒和训练门徒的过程，宣教也是一样的，有差者，有传者，有人出去传福音，那当然也就有人在背后差派他们。啊，牧师今天的角色，除了自己出去传，可能更重要的任务是个差者。我们现在教会的策略呢，是差派每一位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我就不太喜欢是把去做宣教、去传福音，把它变成一个属灵贵族的这么一个角色，这是我觉得不对的。圣经的意思是圣徒皆祭司，去传福音，去做宣教，再也不要理解成为只有牧师、传道人、宣教士这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才能去传福音，这个不符合圣经的，应该是全教会每一个人都去做宣教，都要走出去。好，如果是这个观念，我们在圣经中是统一，是合一的话，那么我们出去做什么，就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了。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了。土耳其很特别，土耳其是一个 既有宗教逼迫，又有宗教限制，又有宗教机会，又有宣教方方面面的可能性，而且规模都不大。你看整个土耳其是8000多万人，不到1亿，8000多万人，你猜有多少基督徒你知道吗？可以，
8000人。
对了，哎，你记得我说的是吧？
嗯，
就他只有1/1000啊，知不知道？台湾有多少基督徒？这几%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不要说台湾了，说日本吧，日本有多少基督徒你知道吗？
不知道。
2%，3%，就100个人里边有2个人、3个人，很低了吧？想不到土耳其比他还要低，是1/1000。日本的比他高，懂我意思吗？
嗯，
哎，所以你看见就是，这是一个庞大的福音合唱，这第一个。第二呢，它本身它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所以你很难用在美国啦，在欧洲啦这些比较宽松自由的这样的地方传福音的方法，直截了当跟他们去传福音，在马路上派单张，像我们在法国巴黎啊，在南部了，在尼斯了，也包括我们上次去摩纳哥，记不记得？可以，
嗯，
那里很公开可以传福音，但是你在土耳其就不行，在土耳其用你上一次去摩纳哥的方式，我们召集几个人在那聊聊天，一起谈话，这在土耳其就可能出事了，警察就会来找你了。所以这种方式不合适了，他就要求每一个人自己都必须成为可以单兵作战的一个精兵，所以对去传福音的人要求就比在去欧洲、美国这些地方、日本这些地方要求要高得多。每一个人都可以单兵作战的，每一个人。他是因为你如果一个人去跟另外一个人讲，另外两三个人讲话，没有目标的，警察也找不到你的。但是一下在街角上聚集5到10个人，10个8个人，马上就引起别人注意了。这宗教警察他也是很敏感的。
那牧师，我的问题还没有被回答呀。
你不要急嘛，你不要急嘛。我其实已经回答你听不懂而已了。我说你呢，你今天去传福音和保罗2000多年去传福音，不可能在形式上、方式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一定有类似的。讲来讲去，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保罗也好，我们也罢，在传福音的本质上就是带领人信主、做主门徒，听得懂吗？
那如果我们只是去一次跟他们传福音，只有一面之缘，后续没有当地的教会跟我们就是有个接洽，能够继续给他们牧养的话或者带领的话，那不就好像是就好像就这么。
你讲这句话呢，是出于一种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来看问题，然后我来给你提问题。那我想，难道是我们教会不想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栽培门徒吗？我们有没有讲过？哎，我们千万不要去建立教会、栽培门徒啊！可以很想去传福音，教会人千万不要去啊！没有人拦住你啊，教会没有人拦住你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栽培门徒，没有人拦住你，只是教会还软弱，没有走到那一步，你怎么办呢？不做，那就干脆不做了。如果不能满足你所说的那个标准、那个规模、那种形式，是不是就不传福音了呢？
哦，明白了。
我们没有人拦阻说有人要去传福音、建立教会，我们就不许做啊，没有这样子啊，我们欢迎你去啊。没有律法禁止，最好是可以你跟 Aaron 带的孩子去土耳其当宣教士，我差派你们一家去，你去吗？你不去啊，那我能论断你吗？ 我能批评你吗？我能惩罚你吗？我能拿个鞭子抽你吗？不行的嘛，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自己做那块青石板，我把自己往那个地上一放，我让教会弟兄姐妹踩着我的青石板往前走多一步，听懂我的意思吗？
嗯，
我就是正在做这些事情。所以土耳其是我们未来相当多的年数去传福音的一块福音基地，这个地方现在我也看到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工厂，也开始训练、栽培、鼓励、鞭策、带领弟兄姐妹的每人。你看我已经说了，人人都是宣教士，听得懂了吧？
嗯，
没有，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说，哎，弟兄姐妹啊，我们去那里去旅游吧，去做样子吧，没有这么讲吧？
嗯，
有
没
有？
没
有嘛。
嗯，
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力所能及的鼓励弟兄姐妹去拆船、去福音、去努力、去摆上？阿门，
阿门。
啊，那你也可以说，这牧师你不去那里，完完全全去土耳其尾声，我很想去啊。我也希望有哪一个人来接替我教会牧养，我赶紧走啊。我欢迎啊，我期待啊，无论去哪。听得懂我的意思吧？我很想这样子，但是问题我走了，那教会现在我就不管不顾，那难道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嗯，
可以。
牧师，我明白你说的了。
明白了吧？就你这个角度比较容易，谁都比较容易做批评你啊，看你哪里不足。这是撒旦的角度，不是基督的角度。基督的角度是一同去建立这个福音，一同去满足这个宣教，一同去投入这个事工。阿门，
阿门。
这是神的儿女才会做的事情嘛。但如果你不站在这个角度，你总是站在只有撒旦才会去说谎了、论断了、批评了、审判，撒旦才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呢，是尽我们所能鼓励一个宣教，鼓励一个福音。只要有一个人，也不要说去传福音了，说出一句哈利路亚赞美声，我都欢喜快乐。阿门，
阿门。
所以都是根据弟兄姐妹最软弱那个地步和角度去帮助鼓励。如果批评很容易啊，我随便，我你说我牧师想批评个人，那难吗？不难呐、啊，我驾轻就熟，顺手拎了就可以批评人。但是我不忍心批评，因为基督的心意不是这样子。基督的心意是让牧师去鼓励弟兄姐妹，能鼓励到哪一步就到哪一步。那如果鼓励你走不到那一步怎么办呢？我也不可能掐着你的脖子逼着你去吧，对不对啊？
嗯，
所以你就对你灵里边影响你的那个因素或者某些什么人，自己的对他对话说，请你按照基督的心意去行事为人呀，非基督，非信心，非怜悯，非鼓励，非建立的事情不要理他，就说一句撒旦退我而去，我只说基督要我做的事情，对不对啊？全天底下最难的事情就是牧养教会，就是宣教拆传，就是福音广传，最难的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从来不勉强人，他从来都是鼓励人，让我们甘心乐意跑到这个福音道路上去奔跑。基督的心意就是这个，教会的心意就是陪伴着基督，与基督同工，一起去鼓励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一同去广传福音，同心合一。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心呢，就会和教会同观、同感、同行、同心，同不同意啊？
嗯，同意。
所以这就是教会。那如果说是有些角度，可能你没有牧养教会，你没有在教会里边来看问题，在教会外边来观察，可能他也有一时看不清的可能性，也无意中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 让他自己也不知不觉走上一个论断、批评和审判的角度，那也对这样的人多点怜悯，可能有一天他也就悔改了，可能有一天他也回到基督的眼光去看问题啊。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否定，从来没有不让弟兄姐妹按照保罗的方式、彼得的方式、提摩太的方式、圣经的方式去传福音、做宣教，从来没有，我没有限制过，我没努力把弟兄姐妹往那个地方带，那没有带到那个地步怎么办呢？是不是也要忍耐？是不是也要鼓励？是不是要自己首先摆上，对不对啊？你看方舟阿姨，她本身就是个残疾人，20多年前就已经是个残疾人，走路都不方便。从05年到现在21年了，每年都去宣教，几乎。现在走着走着轮椅都得坐了，还往前走。教会有这样的姐妹，还不能够感动那些与基督同行的人吗？还有那么多批评，那么多的论断吗？我也试问你的心能不能软一点呢？我们是很软弱的，但是我们也在尽力，也在努力，同不同意啊？可以。
嗯，同意。
也略略给我们一点点小小的鼓励，给我们略略的给我们一点小小的怜悯，让我们这些不配、软弱的肢体也能够与神同行，去广传福音，去尽我们所能，略尽勉力，去与神同行，去做宣教，对不对啊？
嗯，对。
所以，我就鼓励凡是与基督的心为心的人与我们同行。我也劝勉那些暂时没有基督耶稣的心的人，忍耐等候，免开论断、批评和审判的尊口，免得与撒旦同行。最后神会对这样的人动手的，我也会不忍心的。我牧养教会30多年，也见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就是福音宣教他不去做，站在旁边的扇阴风啊、点鬼火、贴标语啊、造谣言啊，这些人很多呀。但是这30多年回头看，我起初30多年前的那些人，这些人都结局很惨的，或是得了什么癌症就死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就死了，或者他家庭状况也惨不忍睹的，我又讲起来都不忍心。我早期去传福音的时候，在我的背后也很多批评的人，我回来我也是嚎啕大哭的。我那个时候我在挪威的时候刚出去传福音，当时的教会也没有几个人去理解我的，当时的教会是37、38年前嘛，35、36年前，那个时候的教会大陆背景的人去传福音少之又少的，所以我去传福音在当时香港啊、台湾啊、海外华侨啊，在他们这些土壤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有一个香港的姐妹很可爱，她说：“你是大陆来的人，怎么能够当我们的牧师呢？你应该是被我们牧养嘛，我们香港地方随便一个弟兄姐妹就应该可以当你的牧师来牧养你，你凭什么还跑去读神学？你凭什么还跑去传福音？”我听不懂她说的话，我当时听，我说这什么话呢？我没有今天的成熟度了，但当时我听起来蛮伤心的，可以啊。我说我不管我从哪来有关系吗？我不跟你一样都信了主了吗？信了主难道不应该传福音吗？我去传福音怎么这么大意见呢？我就当时就想不通啊，不理解。那当然现在也理解，人是会受到他自己的背景啊、语言的、文化了，而且那个时候的香港人很瞧不起大陆人的，啊，就是大陆人去到大多数去的香港，不会讲广东话嘛，所以一般只要不会讲广东话的大陆人，都是被香港人瞧不起的。 我还略略有一点优越感，我会讲广东话，我在广州长大，所以我到了香港没有什么障碍，但是我了解香港人那个心态，哎，你们是大陆来的人。后来我有时候心里边我也笑，我说你香港人不都从大陆下来的吗？你瞧不起人，你怎么回事吧你？所以人呢一骄傲就很可怜的，所以你看透他的，知道这一点，就心中生怜悯了。后来呀，这些香港弟兄姐妹慢慢，他们生命也改变了，也被神转变了，所以也是有盼望的，就不要去急。谁没个软弱？每个人都有一些软弱不配的地方。我有机会在香港待了4年，跟他们香港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通。我也分享当年我刚刚信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被你们这些香港人瞧不起啊。他们也很成熟了，跟我啊，王牧师对不起了。我们当年我们这些丑陋的香港人，骄傲瞧不起你，所以给你带来伤。我说没事了，我说人都是罪人呀，说中国人这本性就是一会儿我瞧不起你，一会儿你瞧不起我，一会儿我瞧不起台湾人，一会儿台湾人瞧不起我，澳门人瞧不起我，我又瞧不起澳门人，所以人就是这么无奈的呀。海外的中国人又瞧不起在大陆的中国人，大陆的中国人又瞧不起在香港的中国人，就互相都是表达自己的骄傲和可怜嘛。本质上就是这问题。你要有耶稣基督的心呢，就以基督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人，不管他是谁。所以我那个时候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可也是经历很多这些背后的声音。这你只要去传福音，你只要为神去摆上，那背后一定有声音说你的，一定的，论断啊、批评啊、轻蔑了、看不起啊，多了这东西就。你要是什么都不做，又不传福音，又不做见证，躲在教会一个小角落，不说话，最好不要让别人看见我可疑现在那么憔悴、那么低落，那最好了，没人说你了。你一出来，被牧师给逼迫出来了，大家一看，你难免也要受人议论了，对不对？可能小雪就说："哎呀，可疑怎么那么憔悴呀？到底怎么回事？难免的。"方壮阿姨可能也批评："哎呀，这个可疑怎么回事？"你总会被人批评的，批评就批评了，我们又不是圣人，我们又不是完美的人，那被人批评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你能够经历得起这些被人批评的事情，其实是个恩典呐。可以，你听得懂我的话吗？就听见别人对自己的议论和批评，其实是一份恩典。为什么呢？你才有机会生命成长。生命怎么成长呢？坦率讲，生命的成长就是自己情绪的平复。这句话很少人听得懂的。不多的，因为你一听到别人背后议论你了，当面说你就有情绪嘛，亲友之礼，八友之文，酒友家乐，不吃闲菜，上来打一架。这是我小的时候就这样的，谁要惹我，肯定跟他打干一仗。情绪在那里，但什么时候成熟呢？听别人说了你这样那样子，你仍然能够平稳、平静安稳。稳如泰山，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有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你就发现你没有敌人了，你就发现你不容易被敌人所招惹了，知道不？你就成熟了，你就长大了，你心里边对这些说你的人就心存怜悯了。哎，真可怜，他们竟然对去行宣教之路的人，去煽阴风、点鬼火、贴标语、造谣言。那我心里边的怜悯在哪呢？他敢这么样讲，那不定上帝要怎么对待他。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包括今天在国内很多教会，也包括就是北京的西安教会啦、曹三强牧师啦，那个成都秋雨教会的王毅牧师等等，这些还有很多了，我都不点名了呀。这些都出了名，也不怕点名了。有些还在没有被那么出名点了名，我也怕伤害他们。 我也不敢点他们的名字，对不对？这些人也是同样的，也是会被人说的，对吧？哎呀，你看这些人怎么怎么样，你看那些人怎么怎么样，说还好，抓到监狱里面就给他施酷刑，给他坐老虎凳，给他做所有的酷刑。你想想，这是一个敌基督的政权，对上帝的儿女如此这般的虐待，认真想一想，上帝会怎么对付他？他已经走到一个可怜致死的地步了，他还不知道。所以你这时候反倒会心生怜悯，因为在这城中有上帝的百姓，也有一些糊里糊涂的人，愚昧人、愚顽人、愚梗人，对不对？愚昧到极点的人，他竟敢对上帝的儿女去动手，他傻到什么地步？人要愚昧到什么样的地步才敢对上帝的儿女动手？神的子民正在聚会，你警察国安的人想跑这里去搞破坏，拦阻聚会，这些人和他的一家会遭受上帝怎样的刑罚？你会心生怜悯的。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很邪恶，那上帝要对付的对付的，那也有些人是很愚昧的，你就会心生怜悯，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如同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了，还为那些钉他的人去祷告，求天父的怜悯。所以当你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也心生怜悯。你看看犹太人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这2000多年来上帝没有放过他们，让犹太人被希特勒杀了600万，到今天以色列都不得安宁，凭什么？你对基督所做的东西你不负责任吗？你要负的。当然反过来逼迫犹太人那些人，希特勒不得好死。我在这里宣告一件事情，凡是虐待神儿女、神子民的人，都是后果不堪设想啊，不但是死路一条，而且死的也非常可怜。所以作为我们来讲的话呢，不要心里边有仇恨，不要藏着仇恨，乃是心生怜悯，就为他们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句祷告就是我们绝对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不等于你做了这个事情，也不等于我们为他做了祷告他就不需要负责任，他仍然还是要负责任的。你敢去虐待上帝的儿女？哎呦喂，你的胆儿肥了，你不让上帝最强大最伟大的吗？你不让上帝是大能的勇士吗？以色列人面对那个巨人歌利亚，所有人都怕他，一个强权，一个强大的敌人在那里。大卫在旁边说了什么话？大卫在他几个哥哥面前说，此人此聊何物，此人何聊，这什么人呢？后面他说了一句话，他竟敢在永生神的军队面前骂阵，难道他不知死活吗？难道他不知好歹吗？难道他不知道我耶和华的圣名吗？今天我也对那些凡是逼迫中国家庭教会的那些獠牙们，那些恶人们，那些愚昧人们，也说一句话，你什么人呢？你凭什么呀？你敢在耶和华儿女面前去张牙舞爪，去呲牙咧嘴？难道你不知道耶和华是不可轻慢的吗？这是公义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我们也是公义的，我们可以说出公义的话。但是又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有一份怜悯的心，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 对这些逼迫我们的人也要心生怜悯，也要求为他们求平安、求怜悯、求赦免。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效法他们，你怎么对我，我也怎么对你，那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可以听懂了，一隐身的讲了不少。
听懂了，谢谢牧师。
所以我们会努力，也鼓励你努力参与到宣教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同努力，一同摆上。我们可能去了还是在学习，还是在努力，还学得很不够，做得很不足。我跟你前不久门训什么就讲过我在土耳其的经历吧。我跟一对年轻的应该还没结婚男女朋友，我就跟着传福音。我说你信穆斯林吗？他说信啊。我说我觉得你不是真的信，何以见得？我说你看看你女朋友这么漂亮，你长得这么帅，你们俩分明是个贪爱世界的人呐、啊！你真信穆斯林吗？那个男的就笑了，其实我并不信，只是环境信，我也说自己信而已。我要不信穆斯林，我在这个社会无法立足啊，我也不敢告诉别人了、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为何要弄虚作假呢？你在寻找女朋友的事上，你尚且如此追求真善美，尚且如此追求一个极致和完美，你的女朋友多漂亮，你多帅啊，土耳其人男的帅女的漂亮，对不对？什么意思呢？意思你们两个都有一个追求完美、追求美丽、追求至善的这个心意和动机。我说你知道吗，上帝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每一次创造，每一天晚上创造，上帝都说是好的。这个好字在圣经中原文的意思就是美，就是极致，就是完美，就是 perfect。 所以当人有对追求完美是有一个这个心的时候，在本质上你在追求上帝的，只是你不认识他。你以为你的上帝是你的阿拉真神，是你的穆罕默德，其实不是的。你问你心，你知道你不信的，你一定不信的，同不同意？他说同意。他说那谁是真理呢？我说当然是耶稣基督了。他说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耶稣好像就是一个先知啊。我说你看看，你被洗脑了吧，对不对？我今天奉上帝的名告诉你，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圣经没说啊。我说你看的是旧约，你要看新约，读读新约，看看福音书，你就了解耶稣是谁了。他说那我又怎么知道你跟我说的话是真的呢？我说很简单，我说穷尽你这一生，可能你也不大，是20出头年轻小伙子，但在你有限的人生当中，历史上有没有一个人充满了信心、激情和热心对你讲耶稣是上帝？有没有一个人？他说没有。我说你应该因着我活出来的信心，你应该相信我，你应该用你内心深处的信心去迎接这位造你、爱你、为你舍命的主，这是你的当行之事。他就跟我讲，我还真认识一些基督徒，我也知道哪里有教堂，我也可以买得到新约圣经，我会去按照你所说的去做的。可以啊，可以，可以。你
是我在
哦，在啊，
嗯。
你看，牧师就讲了这几句话，非常软弱，非常不完美，非常不足够，对不对？但是我尽心了。我没有能力一下子就把他放到教会里去，也没有能力一下把他带到我们国际教会来听我们每天固定的听讲道，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等待弟兄姐妹一同去跟我配搭，你去可能又添多一块砖，对不对？可能你爸爸陈然弟兄来，哎，又加一块瓦，瓦内萨来也可以多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同去建这个属灵的宫殿。你一言我一语，你一砖你一瓦， 大家可能就把他给带到教会来，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但是我做了我自己那份软弱的摆上，同不同意啊？可以，
同意。
就当我做的不足够的时候呢，请求你不要来踩我一脚，你给我添一块砖头嘛，你送一个午餐给我吃嘛，给我一杯凉水喝嘛，可以不？好不好？可以。
好啊。
好，那谢谢你了。我也这句话不是单独对你讲，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讲，也不对每一位准备批评人的人去讲这句话。大家互相支持，互相支撑，我们做的都是不完美的。你看这么个软弱的牧师做了这么点卑微渺小的事情，其实我也是就是抛个砖想引出你们这些玉石啊，大家一同去摆上。小雪去了那里下一场雪好不好？别下大雪，下一场小小雪就够了。等待张扬去的时候呢，放开一点阳光，让阳光照进土耳其的大地，好不好？李倩一去，就让土耳其人都知道，原来我们都是亏欠上帝的人，都是欠了天父的债的人。方舟一去，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中规中矩，方方正正。守上帝的规矩，每个人都奉献出自己一丁一点的小砖头小瓦片，但是合起来是上帝在动工，我们是卑微的，同不同意？小雪点头了，同意了。
我也同意。
当然像可意讲这些，就是他也出于关心嘛，他也出于期待教会能够做得更好一点，那当然可以 understand。 但是我听的不是单单可意这样的话了，有一些的教会以外他就放一些小毒箭啊，三个小阴风啊，点个小鬼火啦，啊，我对这样的人说，就是他们这样，他们不用一个基督的耶稣的心去说话看问题，那他是危险的，要为他祷告的，求神怜悯。好，小雪有什么要分享？今天
我开一下语音哦，我好像讲来讲去还是信心啊。
嗯，
就是对，我觉得只有对上帝的话语有信心，就相信上帝的话就是在对我们说的，然后才会去顺服他的话语，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
阿们。
然后我今天就听牧师讲，就是关于就是当献上活祭，就是应该是第三，我咋开始学嬷嬷了？第三大点的第二小点，
学的。
对，然后就是要效法榜样嘛，对吧？牧师嬷嬷都是榜样，你弟兄姊妹都是榜样，学习。然后就是献上活祭，其实这个献上活祭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是牧师说用生命的见证来传扬基督的大爱，就这一点我是蛮感触的。就是献上自己，那这个献上自己不是说做多么伟大的事情吧，不是说你去为上帝做多么伟大的事情，就是每一天的去读一点点他的话语，然后去听他的话语，然后去顺服他的话语，然后在生命当中结出这个果子，这个应该是比较，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刚才牧师又提到这个第二点的那个仪式感，就当守的礼节，就是要重视我们，就是 就是重视耶稣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去纪念耶稣为我们的这个摆上，然后就是这个仪式感好像也蛮重要的，就跟主日，我真的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教会才开始自己做这个圣餐，做自己的圣餐，我觉得这个仪式感还是有的，就是重视和神的这个节日吧，就是比如说圣诞节呀，就是包括牧师说主日的时候要穿戴整齐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对神的这种重视，还有就是对神的这种敬畏。好了，没有了，就这些了，谢谢大家，我分享完了，感谢主。
谢谢，感谢主，你听到这个我心里很安慰了，因为我们教会的本身它就充满着因信而活的样式，我们是必须要充满信心我们才能活得下去的，缺一点信心我们教会不可能生存下去的，每一步都是信心，没有信心我们就没有生命，没有信心我们就也不讨神的喜悦，所以每一步都是信心，每一步都是靠主才有可能前行的步伐。那包括我们吃圣餐啦，包括我们敬拜啦，包括我们参加主日学门训了，其实都是在信心中的，没有信心我们活得也很可怜的，非常悲哀的。我刚才补充一点跟可以讲的那个在土耳其传福音，后来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跟，你凭什么跟那个土耳其那个年轻人去传福音呢？你的依据何在呢？之后就有人问我，牧师你怎么决定怎么看得出来呢？我说你可能很希望我说，哇，我圣灵一感动，我一眼就睛火眼睛就看着他是可以传福音的人，这不是我呀，我里边有的只有对神话语的认知和对基督的信心，我有的就这两个法宝，没有别的了。为什么呢？小雪，我告诉你，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呢，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这两个陌生人，他生命里面一定跟上帝创造他有相连接的部分，一定有的。这是我的信心，也是我在神的话语上的认知，这两样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游学，有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读圣经，你不能把它读成知识，要不读出生命来，读圣经要读出你可以活的可以走的那个道，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得听得懂这句话呀，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你的道路，它都是真理，也都是你可以活出来的生命。所以我就面对这两个陌生人，晚上我们就在那条小巷上走，你们下次去我带你们走，那个地方就是有一家两家旧书店，我好像发过书店的照片给你们看过，我记得在一群里面给你发过的呀，整个房间都是书，我是见到书就喜欢的不得了的人，只要让我跑到书的书堆里边，我就步子就迈不开了，我就在那就停不下了，我就在那停下了，我不走了，我就跟书店老板讲，我说我今晚就住在你这里，我哪也不去了。他说为什么？我说那么多书。他说你喜欢书？我说喜欢。我说我能不能就坐在你的这个店门口？他那个店门口就给人喝喝咖啡啊，喝喝茶啦，吃点点心啊，然后允许别人过来买书啊，借书，什么生意他都做的。我看那些还没有毕业的中学生去那买旧书，一买有些买五六本，有些买两三本，所以有生意的他是。所以土耳其人也是爱读书的人，凭什么这么讲？我看到那年轻的孩子，高中没有毕业就跑到旧书，就几个女孩子结伴而行跑去买书，在哪个国家我也没见过这样的人呢？在美国这孩子跑去喝个什么东西波霸奶茶呀，然后去搞一个什么买一个什么文具啊， 或者买化妆品都干这事儿。土耳其的几个熊娃娃，土耳其的孩子长得很漂亮的，我跟你说，男的帅，女的漂亮。那几个女孩子一去就跑去买书，我在旁边都很感动啊。我说哇哦，我就问他，我说你们土耳其的孩子都像你们这样的爱来买书吗？书店老板就跟我讲，如果他们不来买书，我怎么活呀？我靠的就是他们过来买书啊，我就很感动。我土耳其人愿意读书的，原来是，我就很感动。我说哇，这样的孩子都有盼望。我想想，我要是他们的家长，看见自己的孩子跑到旧书店来买书，我一定回到家说，你只要是买书，多少钱我都供应啊。这是我对我两个孩子说的话。我说牧师家没什么钱，但是牧师家呢，砸锅卖铁也满足你们两方面的需要，一个是你们的身体健康，第二是你们学习。只要你爱学习，买书我无条件的供应，买跟学习有关的东西我砸锅卖铁也供应你们，身体健康我供应，其他我们能省就省。两个孩子基本上都穿旧衣服长大的，穿教会的哥哥姐姐们剩下的衣服，我就跟那家长们讲，我说我们牧师家不介意，有旧衣服千万不要丢给我们家，我们家孩子穿旧衣服，都穿旧衣服长的，能省就省，但是读书不要省，学习不要省。所以我看见土耳其 那几个孩子那么爱读书，我在旁边看的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说我看见你们那么爱读书，哎呀，我真的好喜欢你们，好羡慕你们，也喜欢你们的家长，羡慕你们的家长有这么好的孩子。所以下一次去我还要去那个书店，我跟书店老板要跟他讲，我说你们真好，你们做这个生意真好，而且到晚上很晚，10点钟还店还没关呢。这是一个什么国家？这是一个什么人呢？我在别的国家很少见到这么爱读书的孩子，都是旧书店，可能他们没钱也不多，我猜土耳其人呢，他们钱的工资收入不高的，所以他们买的书都是旧书。美国也有旧书店，我也经常去，我也经常带我两个孩子去，他们从小 到大要不然就去图书馆，要不然就去旧书店。偶尔有的时候我们会去茉莉喝咖啡的时候，把孩子也放书往书店里边一丢，这是两个孩子，儿子看哲学书，女儿看漫画书，各取所需，也好过不读书吧。所以爱学习我觉得是每一个上帝儿女和他们的孩子都应该做的事情，不要停止读书。当然首先要读的书是我们的圣经了。小雪最近是不错，今天还把经文给背了，5:20-21以弗所书已经背完了，对吧小雪？
嗯，只要别背着忘着就行。
你现在记得吗？记得话就背一背。
只凡事，哎，等一下，刚开头提醒一下，就刚开头，后面我再给你们背。
嗯、
每次老是想不起来开头，怎么回事？
等一下 ，OK， 怎么？
等一下啊，对，就是凡事，凡事。要奉，凡是要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然后当存敬畏基督的心，然后等一下啊，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基本上对的，基本上对的，基本上对的，对吧？你不错了，被牧师随时随地抽查，呀！我盼望弟兄姐妹，就是读经也好，背经也罢，不要止步于此，要把这个经文读进你的生命去，读活的， 让它可以成为你可以 活出来的道理。如果你单单只是背下来不足够，读下来不足够，默写下来不足够，但已经很好了，对不对？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是不容易。我不能是因为你现在还不能活出来，我就讥笑你，我就嘲笑你，我就瞧不起你，那我还是人吗？对吧？你在这个步伐中就应该鼓励，对吧？就应该去看见你好的部分。那如果说有一些人很了不起，他已经可以活出神的话语了，回头一看小雪，哎呀呀呀呀，你看只会背只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的，骄傲的人咯，对吧？属撒旦的人呢就会这样子，属上帝的人不会这样子，属上帝的人会看见就欢喜快乐，就不住的为你们祷，为你们感恩，这是属上帝的人所做的事情。属撒旦的人呢就会讥笑，然后踩低你啊，瞧不起你啊，论断你啊，批评你啊，审判你，这是属撒旦的人才会做的事情，对吧？所以教会里边就应该彼此的怜悯，彼此的相爱。嗯，好，张扬，你来分享一下。
好，你今天讲到当中也是提到了献上活祭，就是用生命的见证。然后结合这一次的短宣的话，我就会就会想到活祭它是一个鲜活的见证，而不是一个人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完美的状态，一个已经像牧师师母啊，像传道人这样的一个似乎已经很不错的一个生命状态，然后才去借着宣教去献上一个祭，而是像牧师之前有提到过的宣教常态化。就是宣教常态化这词以前牧师也许也提过，或者说未必以这个词，可能是以其他的形式来这样说过，但是我没有明白。但这一次我觉得我似乎多明白了一些。哪怕是一个不够成熟的生命的状态，比如说像说我自己吧，我觉得每次短宣，特别是这一次短宣，就会让我看到啊，天哪，我生命当中的这个死样子，有一种我自己其实很不喜欢的那些方面会暴露出来。其实会让自己觉得懊恼，但是即便如此，我想我还是要往前呢，我不希望我的生命以目前这种状态持续一辈子，我希望会有所改变。我不会给自己定奢望自己说未来我有一天要像牧师师母传道人那样，但是我很确定的是我不要像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哪怕是一个不够成熟的属灵的生命的阶段，也可以走出去，而不是要等到完美的时候。我上周就是短宣刚回来第二天，我就要上韩语课，然后韩语老师就问说这一次短宣有怎样的收获，我就与他分享了之后，然后我突然发现，哇，其实我的韩语老师他也是在做一个很卑微，但是又很就献上了一个很美好的祭。因为我们是从2016年底的时候开始跟随这位老师学韩语，后来2017年我离开了北京，就没有办法与他就是这样面对面的学习了。后来又经历了新冠疫情，又中断了学习。但是后来老师提出来说，哎，我们可以在网上继续开始学习，一直到今天，就每个礼拜学那一个小时。但那一个小时其实老师就教我们一到两节的经文而已，仅此而已。 我会觉得假如我是一个老师的话，我都会被这帮学生给急死了，每次就学那么一点点还老不会。但是我又发现我们老师他，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想起来有一次他批评过我们或者责怪我们学得太慢，他总是在鼓励，觉得哦没有关系，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来。我跟随这个老师就从认识到现在10年了，然后直到上个礼拜我才发现，哇，原来他也在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我自己学语言其实我就会很急功近利，很急吼吼的，觉得哦怎么到现在还学不好学不好学不好，就没有以他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告诉自己说哪怕是只有一丁点的进步也是可以的。那在属灵生命的成熟上，在宣教的路上，我发现也是刚才牧师那句话很感动我的，说他要成为一块青石板，使我们这些暂时软弱的弟兄姐妹以后可以踩着他往上走。啊，感谢主吧，真的觉得很感恩。就是虽然我们处于一个很就是一个软弱卑微的阶段，但是上帝也是这样，他没有高高在上，他反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然后使我们可以与他有连接。那牧师现在做的也是，他愿意做一块青石板，使我们可以和宣教这个使命之间有连接，而不是天天在家自怨自艾说哎呀我不配，我没有办法去宣教，不是这样的。宣教是哪怕我很卑微也是可以去做的事情，哪怕我不能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什么样的事工，一个什么辅导的事工，一个咨询的事工，一个什么影音的事工等等，这些是一个很完整的叫得上名字的事工，我目前没有这个能力去做。但是牧师亲身实践的就是他可以在街头与人对话，可以去向任何一个人去传福音。传也不是说像牧师刚刚讲的说传了之后又把他带到教会又去牧养他又怎么样怎么样，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仅仅是在街头让他知道耶稣的存在，知道耶稣不是一个先知而是一个真正的神，这也是献上了当时可以献上的祭。这是给我的很深的触动，感谢主。
谢谢你赞扬。哎呀，你是这次跟我们一起去参加短宣的姐妹，你也听得到在土耳其的这些华人宣教士们，他们做的也非常卑微的，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他们今天就成立一个华人祷告店，就是你什么都不会，你什么都没有，这是你至少是个基督徒啊，难道基督徒不应该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吗？他一个晚上在那个祷告中心住25块钱，你住一晚上就是祷告一晚上啊，什么都不需要做，那里有做饭的地方，给你做一点饭，自己买菜做饭，自己的不要把费用给人增加，稍稍人家也收的很少的费用，你自己买菜做饭，然后就在那里祷告，跟大家一起团契。那如果说有一些恩赐的，可以去访问一些不同的全国各地的宣教士，或者跟大家开车去，或者搭 bus 去，帮你联系好，去访问一下他，陪伴一下他，看看能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什么都不做，我陪你一下，这就是宣教啊。但是也没有人拦阻。有一天小雪突然间感动说，我要去土耳其这里做一个长时间的宣教士，我要向回教徒去传福音，我要向穆斯林去做见证。小雪，教会不拦阻你啊，如果你有一天你有这个感动，不拦阻你。但是你没有准备好，教会也不会瞧不起你，也不会看低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是很卑微的。我觉得土耳其这个福音工厂有什么好处呢？它真的就是一个人人可去的宣教工厂，一个平常心宣教，平常心。你不用太伟大，真的不需要太伟大，你就是去到那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基督徒， 上帝的儿女。有一些去到那里，就是往里边填生命啊，听懂这句话吗？宣教工厂就是往里边填生命啊。保罗这一代人，2000多年前，他们一整整一拨人的，他呀，提摩太呀，多加了，这些就是把生命往这些小亚细亚的地方都填进去了，结果1000多年没有人去传福音了，现在又开始了，上帝又兴起我们重新在这里，一个福音工厂就是一个大生命的坑啊，就往里边填填生命啊。哎呦，这个一定是敏娜那个娃吧？好像是。
哦，是，不好意思，忘了。
没关系，让我听到他声音也开心呢、啊。嗯，
不小心碰到了他那个自己在玩现在。
好，把他带到美国来，给牧师稀罕几天，好不好？能看得到他。嗯。嗯，感谢主了。好，李倩。
嗯，是的，我等了好久，我就是想分享，这个也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一个领受。就是从短宣引起的吧。你讲讲我对短宣的认识。其实我开始信主的时候，我的一个姐妹就跟我说她想去短宣，我就不理解，因为她是我们那个团契的小组长。我说，她说他们想要夫妻两个去短宣。我说你们是去短宣了，那我们的小组怎么办？谁来带领我们？就有一系列的讨论嘛。他当时就给我讲的，如果是神差派我们去了，一定是有人会来看过这个小组的，不会，我们也不会什么都不管，自己就走了。反正当时我还是不太理解。然后教会里面也碰到一个人，他自称他是宣教士，他差不多每年也有几次去出外宣教，也去到一些穆斯林的地方，就是那种比较危险的地方去宣教，好像看起来是很属灵，也有很多的经历给我们分享，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因为他去宣教是好像是说有一个宣教机构会给宣教的人是做一些培训，提前有一些装备，然后才会去。他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到我们那个教会，后来就在我们小组聚会，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他去宣教呢。后来又说就邀请我们教会的一些人就跟他一起去那里，但就是那个机构给他们做了一些训练，也有装备，不知道他们后来那几个人去没去真的去宣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不好的事情，是罪的事情，我就不讲细节了。所以就让我看到好像看起来这个人去也是宣教士，但是怎么还能犯这样的罪？就是不是信基督的人也知道这是显而易见的罪的，他为什么还能这样子？其实就是跟生命有关系。然后又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宣教，我也经历了去不同的地方啊，去看到不同的内容啊。但是今年就去土耳其的宣教。我今年我也想去，但是其实就是我想，我知道我去不了。 我的条件不允许我去。嗯，明年不知道，但是我就说我明年也想去，也会为着这个祷告预备。嗯，但是我现在我明白为什么牧师也教导我们，刚才也刚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去宣教。其实我们人往往说宣教就是要看果效，你去比如说你出去，你有没有在新的地方职场啊，你带多少人信主啦，然后又有多少人是真的信耶稣，他们是不是就跟随主啦。嗯，我们人就往往容易去看这个果效。其实后来我就想到，其实神给我们使命要走出去的，我们当然是也要为着那个果效去做，要不然你就不知道做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走出去的人的生命的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操练我们。虽然我们说传福音在哪里都可以传，宣教在哪里都可以宣教，你遇到人都可以做，但是我们人就是软弱，你条件好你出门就可以讲，好像反而还讲不了。但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什么都不知道，往往还容易开口，还可以讲。其实就是神的所让我们去这样去做的，这些一切都是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给我们预备道路，预备方式方法让我们去做。其实这些都是要来对付我们的生命。说到底，我们为神做这个做那个摆上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就是要让我们在各种过程当中来炼尽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往往有时候可能比方说在家里面的环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矛盾啊，好像我们就觉得很无力。但是如果是有宣教的这个机会，也许我们就可以走出去一次，经历一次，可能生命就不一样了。回到家里面，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环境里的时候，虽然那里的环境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但再回到这个旧的环境里面，可能我们在行事为人各样就会有变化的。其实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过程当中，我们就成长了。当然我们宣教比如说我们从今年开始有了这样一个方向跟目的地，我们持续的去做也会看到果效的。神不会让我们做任何突然的徒劳的事情的。我讲完了，感谢主。
谢谢你的分享，分享有生命，有体会，有得着，有深度呀。我就鼓励你呢，多多的祷告，看看神什么时候真的带你走上宣教的道路。我觉得人这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讲多一句，人一生的果效由你的信心发出。信心
牧师，我已经开始学土耳其语，你不是教我们要学习吗？
早上好，怎么样讲告诉我。
我们还不会讲呢。
我教你一句。Good night.
啊
？Good night.
Good night.
呀，
怎么
跟英文好像？跟英文的晚安很像。英文 good night 加个 ten， good night 就是他的 good morning。 Good night。 其他的我也不会，记不住，学了很多了，记不住。
那你好还是哈喽吗？
你问摸摸，摸摸懂
我怎么
啊？什么？
我
怎么记得？
早上
早安。看起来写的跟牧师刚才说的差不多，但是我怎么记得我从那个 Google 翻译上面他讲的好像听起来跟牧师讲的不像。
你还
是 Gnaden 是的音
Gnaden
你就比较相信我们吧，我们刚从土耳其回来 Gnaden。
好，我还是要找一些人家生活里面说的那个用那个机器教的可能不太对。
学总好过。我现在是跟那个多林狗去学。但是多林狗的方法我也是不喜欢。他的方法教着就要你收个钱的什么东西，我说没钱给你，不给你，我自己找 Google 找 AI 学。我问 AI， 我说我现在想学120个字，他就给我列出120个字出来，然后还有我说我要知道怎么发音，他也给你列一个发音东西，很可爱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呢，还是尽可能的学一学。就是跟宣教有关的语言了。如果我们教会要去土耳其，鼓励大家都开始学土耳其语。学着学着学着，我们大家就开始会爱上土耳其。我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啊，这是我去土耳其感受很深的。你看保罗，刚才可一提到保罗，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2000多年前就在土耳其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他投入了多少生命啊？可以，你知道吗？当年多丰厚的属灵生命，保罗从那个安提柯教会出来，沿着腓立比一直一路走过来，走到小亚细亚，最后去到希腊的雅典，去到罗马。他在小亚细亚待的时间是最长，就是土耳其待的时间是最长的，也尾声最多的。在土耳其他住了，在以弗所住了2年半。我今天去看了看土耳其古的以弗所的古城啊，我真的告诉你，漂亮的不得了。这是他的古，就希腊那个古建筑漂亮的不得了。我在想，如果当年2000年前让我在那住2年，住20年我都干了。多漂亮那个图书馆，方舟阿姨摸摸走上去那个图书馆，那美不胜收。我想想2000多年前得多漂亮那个地方。我当天我就跟方舟阿姨讲，我说你上去，你不要怕。方舟也很乖的，听话的，一叫他上他就上了，一叫他下就下了。为什么？我跟他讲完了以后，我跟他讲，我说因为这个地方保罗一定去过。保罗一个这么爱读书的人，他建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图书馆，然后我想，一个爱读书的人去到图书馆，心就醉了，就痴迷了，就想赖在那不走了。只要有书的地方，闻一闻的味道都足以让你痴迷呀。所以鼓励你们也去了土耳其去看一看去，他是当年。小亚细亚这么一块地方，2000多年前多少宣教资源，可以你听清楚我讲下面这个话，多少前辈们的生命都死在那里了。我再讲多一遍啊，你听得懂的，多少初代教会的宝贵宣教资源，他们的生命都投在那里了。换句话讲呢，一个宣教工厂就是去填命的，就是把生命委身在那里的。你以为好像无所谓吗？不是的。那张扬、阿石、方舟、师母、我们五个人这次去，每个人单单机票至少从 但我的意思没，我们花了$1000吧，或者$1000多，我们单单机票五个人就是$5000多。你以为这个钱上帝不纪念吗？我们这$5000在上帝的眼中就是在土耳其这个地方砸了$5000进去啊。那何止5000，除了机票你不还得吃住吗？每一个人又是1-2000的数量往那一砸，平均每个人就是2-3000，起码是五个人，如果3000的话，3-5 1万5，2000-5 1万，1万到1万5的美金就短短的10天之内就砸在那里的，好像连个水花都没看见。但是这是你的眼光啊，上帝的眼光不是这样子的。他知道有人在他所爱的这个宣教工厂投入了$10000多在短短的时间里边，而且不止我们一间教会几个人呢、啊，他总共有70-80个华人从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去到那里，那是什么概念呢？大家听得懂吗？成千上万的金钱、人力、物力都往宣教工厂去砸呀，奠基呀，血汗呐、啊，金钱呐、啊，尾声呐、啊，生命啊，这就是宣教啊！每一块宣教工厂，中国这个宣教工厂，难道不是血汗堆积起来的？你想想，这个外国的宣教是在中国投入的，你会掉泪的。庚子赔款一次杀了20000基督徒啊！一次多少？外国的传教士脑袋给割了，舌头给割了，你多少这些早期的这些宣教士无名，没有留下名声，好像生命戴德生一家就在那尾声，到今天还在尾声。我们为什么今天中国有基督徒留在这里？不就是当年这些有名的无名的这些外国的传教士把生命砸在我们中华大地这个土地上，他们也未必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啊。马里逊，我们新教基督徒第一个200多年前来到中国几十年，可以他只向一个人传了福音，这个人叫华人第一个信了主的基督徒，叫梁发，广州的梁发，他最后当了牧师，几十年他就传了一个人，就一个基督徒，几十年，很没有成就的一个人。中国这个土地也是外国的传教士，外国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土地上投入了多少生命，砸了多少血肉，丢了多少尸体在这里，想一想我觉得都是落泪。所以每一次我去到，为什么前些年我愿意去欧洲呢？每次去到那里，我总想去墓地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当年去过中国的宣教士传教士，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墓，他为我们这个民族摆上，北欧不少的，挪威不少的，去中国传福音。我为什么那么爱挪威这个国家呢？其中有一样就是他向我们中国传福音，不计报酬，不计代价，就是代代相传。今天我们这么多，中国这么多基督徒，但是又有几个人回想起，这都是早年几百年前、上千年前，是多少基督当年的基督早年的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砸了多少生命啊，丢了多少金钱、时间、恩赐、血肉。我们今天也是一样，要在土耳其这个地方奉献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做的也是坐在神面前，不要小看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丁一点，神都纪念的，神都纪念的。我们很卑微，我们很不配，但是上帝不轻看呐。中国人今天已经走到一个地步，华人的教会 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早就走到一个地步，该走出去，不要也不是必须单单向华人传福音，这个日子来到了，已经我们早就过了那个仅仅向华人传福音那个阶段，我们也欠了全世界人民的福音债啊！我们这么多年都是领受者，海外宣教士来啊，英国宣教士来啊，美国宣教士来啊，我们中国人又软弱又没有钱又没有力，你们就给我们投入吧，白白投入吧。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走到了某一个地步，该向那些非华人的信就是群体去传福音，这个时候到了。想想我们也是有福气的，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时候也到，让我们能够活到这个光景当中，也是美事一桩。好，小雪你说，你有话讲。
没有，我打字了，我说护照办好了。
哦，就说明你可以启程了。
没有，还要有些东西还没有准备好，就之前说让你们为我带到的。
嗯，
就我现在觉得我的工作，我挣的每一笔钱我都要为主挣，为主花。
阿门。
我不想再为我自己了，我为我自己我好累。
太好了，我听你这么讲，小雪我多感动。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活出一个唯独基督的生命来，多美啊！难道我们所活的不就是为此而活吗？对不对？
我相信主耶稣的心也得安慰。
阿门。你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件主得安慰的事情，神得荣耀的事情，也是我们教会的荣幸啊！有小雪这样的姐妹，让我们听见就感动，将荣耀颂赞归给神。好吧，就一起为神摆上吧。我们仍然还是很卑微的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是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欢迎你们来批评我们，欢迎你们来责备我们，我们就谦卑的说，是我们做的不够好，但是我们在努力，我们在尽我们所能的做一点是一点，也请求呀，在座的或者没有在座的刚强壮胆的人也能够也愿意和我们这些谦卑的人一同行天路，除了批评以外呢，也给我们一些鼓励，给我们一些安慰，好吗？我想今天已经回答了一些基本的宣教态度、宣教策略、宣教生命、宣教历史、宣教尾声和宣教的我。
我说补充一点吧，
请说。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短宣，然后我觉得结合到今天的牧师的讲到的信息，在那个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牧师提到，就是说呼召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其实呼召的核心是羔羊本身，就是主耶稣基督本身，而不是宰杀羊羔的人。就是呼召的核心是神在呼召我们，那我们当做什么呢？我们这些就是被呼召的，我们被呼召的人，其实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信心。我今天的得着跟小雪是竟然是一样的，我很感谢主。也是第三大点的那个第二小点，讲到线上，当线上活祭。当时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是走得很匆忙，就是牧师讲到说，就是说他们其实走得匆匆忙忙，哪里有什么时间来献祭呢？那就只能献什么，就是献的是活祭。这个活祭就是刚刚也是张扬说的，就是生命的见证。那讲到的时候，牧师又提到，就是说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上帝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引申到现在的话，就是马太福音28:19-20，就是那个大使命，神说你们要去，那我们今年我们去了，今年教会的意向是去土耳其。那就像刚刚李倩讲，就说 如果看果效，可能我们这次没有什么所谓的果效，但是有一件事是很确定的，就是我们是带着信心，神要我们去，我们去了，我们教会领受神的这个意象，然后我们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呢，摸索神的心意，我们走在那个步行街的时候，那天是我跟师母阿石，我们见证了牧师在那个就是那个步行街，就在那个旁边那一对恋人，牧师跟他们传福音，我们几个就在旁边啊，我们就陪在旁边，我们不是闲闲的没事做，牧师在跟他们谈话，我们就在旁边祷告，我们就在旁边祷，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 所以整个的过程我们都在经历，然后所以我想其实不是我们在做什么，就是牧师常强调的与神同工，那牧师就是带着这样的满满的信心，我们就是跟随，就是牧师带领我们嘛，他是我们带队的，那我们每个也是很顺服，就是一起，没什么好怕的，就是陪在旁边，那我是坐在轮椅，师母推着我，那阿石也陪在旁边，我们就在一起，然后就一起经历那个那天的他们的对话，那其实就是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其实我想短宣就是我们带着一颗很简单的心去，这是我很感动的，去就是在那边常住哦，不是访宣哦，就是常住在长期他们住在那里的宣教，他们是在那里读书，他真就是读土耳其语，读土耳其语，他们在那边已经超过六年，在那边读书，真的是讲了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我听了都很惊呆，他那天还负责翻译，他就负责翻译那个土耳其语成那个中文，那其实我去之前我就有说，我这次的土耳其短宣去的是，其实我是带着一个学生的心，我去学习，我看看主你要分配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去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然后去了之后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了解了，当然我们还是在寻求神的心意当中，那我唯一是说我回来之后我有跟牧师说，哎呀，因为我自己带了轮椅，轮椅总要有人推嘛，那其实他们推我后来都推得蛮辛苦的，我觉得有点心理事上过意不去，但是牧师就有点小责备我，他说除非是你有感动说你明年不去了啊，他说没有，但就说意思就是说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并没有说我不需要以那种感觉的问题去觉得说，哎呀，我很担心大家这样子陪伴我，就是就至少也是要帮忙推啊什么的会比较辛苦，牧师就有点小责备我，就是说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明年你有这个你的感动是你不去了，否则你不要拿比其他的人来说什么，所以我也就是再一次又调整我的价值观，那然后我回来之后，那当然我先生也很惊讶，就应该是说惊讶，就说哎呦，就是也平安的都回来，他在机场接我们的时候，然后他还拿个那个手机在那边录影，就看我们走出来的样子，然后那回家之后我先生就说明年我可以跟你们去吧，啊，你去短宣啊，我去打球anyway 反正就是当然也是表达一个肯定吧，所以我想有些东西我们未必能够很完全的明白，就是说神你用什么方式把我们送到这个宣教工厂，然后你安排我们每一个人有怎样的岗位，那当然我这次我短宣的见证我是在飞机上写的，所以我当天在飞机上我就写好了，我一飞机 touchdown 我就把这个短宣见证就发到群里面，所以如果有读到的弟兄姐妹就看到我写的见证，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想我从一个搞不清楚就是到底神的心是什么，但是呢 我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说，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至少这一次在去之前，我心里就是很有平安。而且机票是买的时候是打仗之前就买好了。然后看到新闻，牧师还问过我们说：“你怕吗？”我说：“不是就是要去吗？”那牧师说：“好，那我知道了。那你讲了一句什么话？你好像就说那我们是什么？”我忘了具体 exactly 你是怎么讲，意思就是说，那这样就说我们是同频，还是说同什么的这样子？然后虽然我有听到不赞同我去的声音，我的孩子，那但是神这个平安就是一直在，所以我想，这个短宣就是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被神修剪，短宣不仅是对外，也包括我们内部的什么？我们在过程当中属灵的肌肉平常看不大出来，一到了短宣，往往就是在 test 我们的那个属灵肌肉，就是锻炼我们的操练我们的属灵肌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的话，就是。鼓励弟兄姐妹，短宣不是牧师传道人唯一的那个，而是是上帝对属他的人的一份呼召。回到讲章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呼召的核心不是我们这些信徒，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把焦点对准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是不一样的。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觉得自己现在欠缺这个缺那个的时候，就祷告，就是祷告。其实我每一次短宣之前，我都要祷告，因为我从不用带买轮椅到这，我从去年自己买了一台轮椅，觉得带轮椅很方便，不用再去租轮椅，还要管什么退啊什么的那些事情，就而且就是坐飞机，他也不多收钱，就是跟着我这样子。那就唯一就是短宣队员会比较辛苦，要推，但是没有人有半句的怨言，这也是我非常感谢神的。就是说，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那种收获。所以我一谈到短宣，我好像整个人就充满了那种激情。虽然知道自己很软弱，也做不了太多，可能也给不了太多，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听到了神对我的一个呼召的声音吧，因为从参加那个特会，知道其实他们有很大量的需要，有很大量的需要，对，就是已经在当地的宣教士已经跟大家发出这个邀请，所以呀，我就分享到这个，就补充这些吧，感谢主。
我还想再分享一点，就是刚才方舟姐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是前段时间，前几天吧，我就跟当地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教会去土耳其的宣教嘛，之后我就说，我明天我也想去，他们就会问我，你有神的呼召吗？他一问我就把我问住，我就在想我有没有呼召，好像我也没有听见神跟我讲话，确实没有。但是刚才方中姐在分享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怎么没有呼召呢？这是我们教会共同的意向，如果我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这就是神给我的护照。
阿门，是。
阿门，你这是多好！你看你出于信心，而且脚踏实地踩着教会论，有圣灵与你同在，多美的一个见证啊！你今天晚上这个见证的很美啊！我们教会的自己的弟兄姐妹。还说没有见证，那还说没有呼召，那是很奇怪的事情，那是一个，对吧？所以， 就这几十年来吧，其实教会也受到一些人本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的影响，就是我的护照跟教会的护照可以不一样，我有我的护照，教会有教会的，拜托你，我们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我们是身体里边的一份子，当然我们是同感一灵嘛，这教会论的概念就在这里了。感谢主，谢谢你，你现在今晚分享省了我很多口水了，我很想讲清楚这个道理，但是你今天晚上这个见证的很美了。方舟，我讲讲你的那个担忧吧。啊，就是我理解的，每一个人接受人帮助的人都有个不好意思的感觉，这个我理解，人都会有的，对吧？是个人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呀，就觉得我怎么好麻烦别人那么多呢？呀，然后阿石又推，就说牧师你来吧，我不行了。然后张扬推，也发现受不了了，他很想推，但是也很有限呢。师母推，也会发现我好像也累了，换个人呗。牧师推的胯关节也疼了，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每个人都在付代价。我们总共五个人，四个人都在付代价。有些人帮你拍照片，不等于他没有推，都在推，都在努力做。好，那你该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我就鼓励你，你要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不要站在你人本主义，你方中自己的角度，你个人的角度。哎呀，我麻烦了别人了。你这样讲就是一个，以你为中心，与神为配搭的这个角度，你要站在一个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上帝将推你这个服事赐给了你身边四个同工，四个弟兄姐妹，这是这四个人在上帝面前领受福气的机会，领受恩典的机会而已。你也不是那个施恩者，你跟我们一样也都是领受神恩典的那个人，只不过一个是施者，一个是受者。你是受者，我们是施者。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受与施难道不同为有福吗？出于神的本身就是福气的本身。所以当你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你处在一个感恩的心，敬畏的心就好了，跟今天早上的门训讲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敬畏的心，感恩的心就好了。也为我们这些推你的人去祷告，也为我们这些付上辛劳的人呀，你也摆上你的祷告，求神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在这个机会有一个机会来服侍的人。本身我们也是因为你这个缘故，我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反过来从我们的角度要跟你说声谢谢。谢谢方舟，谢谢方舟姐妹允许我们参与这个服事，好让我们成为一个从神那里领受祝福的人。这是我们的角度，你的角度呢，就是借着我们的服事将荣耀颂赞和感恩归给神，我们大家就同在基督里一同领受他的恩典和祝福了，好不好？方舟，不要再背个人的包袱，荣耀颂赞归给神，是他在做事情，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器皿。好吧，今晚就到这里了，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晚了，有些很晚了已经。
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还有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主啊，愿你的名，你的名得到最高的荣耀。主，我们就把一切的感恩，都献上，感谢你呼召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有使命、有方向。我们愿意遵循主你在马太福音28:19-20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按着主你的心意， 来传承主你所对我们的吩咐，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刚强壮胆的心，让弟兄姐妹在预备自己的时候如果有什么还有需要的，主你就让弟兄姐妹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需要的来告诉主，深信主耶和华以勒你必有预备。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